俄泽克尔先知书，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，就是说，啊，这个祖先犯了罪，儿孙也会受到影响，就是子孙的牙齿都酸啊，那个牙根都酸等等。就是你要行善，传千代万代；你要作恶，会影响你的后代和传几代。到了厄泽克尔先知书这地方，他就有一个转变，他特别提到，他说谁犯罪，谁该死。他提到这了，就是说你的罪就是你的罪，他提到了这个罪的这个啊，属于个人的，不再说是那种满眼事儿的了。那么今天的圣经也是，今天厄泽克尔说，若罪人悔改，离弃他所犯的罪过，遵行我的律法和正义，必得生存，不至丧亡。他所犯的一切邪恶不再被记忆，他必因他所行的正义而生存。他接着又说，若一人离弃正义而行恶，就像恶人所惯犯的丑恶，他怎能生存？那么这时候他所行的正义就不再被纪念，因为他违信违约犯了罪过，必要丧亡。你们又说上主的作为不公平，以色列人们呢，听我说，是我的做法不公平，不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吗？若一人离弃正义而行恶，因而丧亡，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丧亡。若恶人远离他所行的恶而遵求法律和正义，必保存生命，因为他离开了他的恶。这段圣经其实带有很大的挑战性，就是一个人行善呢，你的善就得行到底。我们人都有一个心理，就是你看咱们这，我记得原先台湾有个教授在讲到这个大唐的文学的时候，他就讲到这个《长恨歌》里面的唐玄宗李隆基，他说：“你看他吧，他曾经前半生受了很多苦，努力了很多，最后终于打下了大唐盛世、开元盛世。那这时候呢，他就想享受一下人生，那是应该的呀。所以他就开始搜遍天下的美女，当然后来就找到了他的杨贵妃，他儿媳妇儿，看中这个儿媳妇儿了。”那他这样是，当然是我们今天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丑闻呐。可是，在大唐那个时候，君王天下的一切都是他的，什么都得让给他，所以他甚至超越了这个我们平常所说的伦常关系。我记得这个文学家说，他其实并没有什么，他一个皇帝，他一辈子努力，这时候他在享受享受，难道过吗？并不过。那我听到他这个说这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，如果人生只有这一辈子，或者也没有永生将来，那人行善就是为了下半生享福，这个无可厚非的。就是我现在积德行善，就是为了下半辈子享享福，所以把善行到一定程度，我就有资格作恶了。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什么？叫这个。叫以善抵过啊，特别是一个朝廷要杀一个官员，杀这个坏蛋的时候，那如果这个坏蛋这个悔改了啊，或者没悔改，那杀他有点那什么，那就要将功抵过。或者你现在有罪，你现在就我立功去抵现在的过，或者你过去的功也抵现在的过。那这里面你看就有一种诡辩在里面。啊，就是你过去的义抵现在的过，啊，这里面就给咱们基督信仰的圣经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关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一个是没有永生，一个错误的思想，还有一个思想什么？你犯的罪，关键是你的功是抵不了你的过的，这是关键。因为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个欠债者，你犯了哪怕一个最小的罪，你都抵不了，因为你的罪得罪的是谁？要看我们人这个将功抵过，或者把胸脯一拍， 啊，我这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当不起呀。你有本事犯错，你却没有本事去把这个错摆平，这是人一直弄不懂的一个问题。佛教的混乱也在这里，佛教走的也是因果律。那我以前做过恶，我现在行善，积我的德，用我的德去弥补我的善。人的德就是靠义，是靠你的善行，这个善行是靠着天主的恩宠的善行而得救。你这个善行啊，你自己弥补不了自己的过错，所以人的得救是靠你的义，同样人的丧亡是因为你的罪，你过去的善不能抵你现在的过。所以这一点特别的是啊，这对我们带来一个大的挑战。我昨天特别的给教友们分享这个信德的时候也是，这个信德呀，它是一生的，他没说是我把信德储存好了，储存到一定爆表的程度，好好的够我享受了，我的信德每天用掉，每天用掉，一天一天用到死的时候够了。他信德不是说他储存那个东西你运，他信德是什么？信德是一个不停的向天主的仰望。你什么时候不仰望，你的信德就完了。你说你的信心现在大得很很了，但是你不仰望天主，你的信心就没。它是一个这样的，就好像那个你记得那个法利赛人那个义德，那个法利赛人进圣殿的时候，其实他的确不错，他每周进食两次，十分之一捐献啊，还有这个每天祈祷七次，他够善良了。可是在主面前就一个骄傲就归到了零。他因为你那个义，你一个骄傲，你的义你就不明白什么叫义了啊，你的义是天主的义，你是靠着天主的恩宠，你是靠着天主每一个每分每秒的支持，你获得了义，也是引着天主你的义。所以人的义如果没有放到一个谦卑，没放到耶稣的义中，人的义会甚至能变成恶啊。所以今天的圣经的挑战性很大，就是你行多少善，如果你现在不行善，你丧亡，你会因你的恶而丧亡，这个挑战就太大了。就是我们人好像只要在生前，我们就没有说是可以休息的时候了。所以就有人问你什么时候能够休息休息啊，天堂上休息啊。有人到了天堂说你最想干了什么事呢，那个人说终于长出一口气说哎呀可以休息了，这都是指的这种精神啊。所以今天特别的这段经文啊，带有很大的挑战性啊。一个人行善，你就得要不断的行善，不断的从软弱中走出来，从罪中走出来，向着善迈进啊。你不能有一种思想，我将功抵过，我把善存好了以后还有资格去犯错了，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正常心理，或者说罪恶的正常心理啊。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努力了多，我们很努力了之后，我们就想享受享受，这个正常的享受没事儿。但是我们比如说自己那什么了，就感觉自己有资格好像去犯罪了，那这就是错误的思想啊。还有今天的圣经也挑战，也是耶稣另外一句话经常挑战，就是在先的成了在后的，在后的成了在先的啊。有时候我们走出去之后啊，前两天我们到一个神父那里服务，哎，那个神父说实话，那个神父以前好像是人家在后，现在也走到前面了啊。这个神父说没事儿，你好好努力，将来会给我一样啊。这个神父祝福了我两句，他说也是公开祝福的，也说没事儿，相信天主，你也努力的话，将来你还会超过我。这个当然这是这个玩笑的一句话，就是说什么，你看这个人呐、啊、你说你现在在前，你不一定在前，将来有人超过你，你谁都是一样。其实我们世界上最不容易接受的就是前半生特好，后半生太坏，以前好的不行，现在不好的时候谁都遗憾，谁都唏嘘。嗯，还有一个什么呀，前半生不好，后半生好，这个吧都幸运。你看以前那么坏，现在好了，生奥斯定。还有一种是什么，以前坏中间好了， 后来又坏了，两头坏，两头坏不好，这两头坏。反正这就是你看，就是说他利用这个人的变化，就是人这个不能让自己不变这一点，就产生了人对天，就是我们的神学，就是没有天主，你一无所能，你并且依靠天主，他永远是你的天主。不是说光一段时间做你的天主，后来你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天主了，不是的，他永远做你的天主啊。你避免说你好像跟着一个人学艺，我现在很弱，等有一天我变强，我变大之后变强了之后，我就可以独立了。你在天主那没这里，所以永远需要依靠他啊。你不可能啊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功勋啊开始自己啊就是软弱下来啊。我们刚才杨师傅放了这个，杨师傅提到了一点，这个人犯罪之前的预谋，是不是？圣经上说了，躺在床上筹划作恶，是不是？这个人犯罪，他有一个罪叫预谋中的罪，就是你现在在行善的时候已经预谋你将来犯罪了。为什么？然后我记得过去好好干活的时候，赶紧干活，把这所有的活都干完，干完了之后有时间了好好犯罪。人会有这个心理的，是不是？你把所有的事都忙完了，忙完了剩下空下来好好放松放松，享受享受啊，比如旅游几天，放松几天，大吃大喝几天，哎，这都是人的心理。你看，就是用我现在的善是为我将来的罪而铺路，这是人的一种心理啊。那这种心理需要被天主的话语去修正它啊。愿今天的圣经也给我们常常带来一个警醒吧。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啊，谁都不能说是保证自己一直不变啊。也常会求天主给我们敬畏的心，求天主保守啊，保守的重要性，能保守一个人啊，在天主的这个，在天主的意义中